请我们翻开诗歌第714首，714首有好，714首，新祝各位父老长辈、亲爱的弟兄姊妹新年快乐。714，我们第一次唱的时候呢稍微慢一点，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我们就速度快一点啊。
让我们从起手奔前路起感官与年水同更时常努力不停顿只顿到主回廊心装一乐尊重他旨意他灵刷情而忘尽不知皆爱心的工作和盼望的人啊皆爱心的工作和盼望的人啊时间如影难捉生命如水寂寥转眼就成一过光阴飞纵即逝只为我少等候经脱懈不可追念日去不可留千禧年生的过快赶到我面前那勇士就起手快赶到我面前那勇士就起手人人人都能在主来时向他说当跑路一跑急说行道一守住美好仗义大过人人人都能从主那里听见说有良善有忠心可进入我喜乐可同等我宝座可进入我喜乐可同等我宝座
这诗歌呢通常我们在新年的时候都会去唱与年岁一同更时让我们重新有个起手奔前路起赶快常努力不停顿只等到主回来确实诗经真的像诗歌所讲的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竟脱鞋不可追年日去就不可留诗人摩西说人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 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并如飞而去像飞一样就过去了那怎么办呢甚至摩西有个祷告说神啊求你指教我们这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所以我们要爱惜光阴但我们每一天都活得让神有数算的价值好我们再来把这诗歌来唱一次这次我们稍微速度快一点点啊
让我们从起手奔前路起感官与年水同更时常努力不停顿只等到主回来心装一乐尊重他旨意他灵刷情而忘尽不知皆爱心的工作和盼望的人啊皆爱心的工作和盼望的人啊时间如影难捉生命如水急流 庄严旧城已过，光阴飞纵即逝，我为我少等候，经脱鞋不可追，念得去不可留，前世年生的过，快赶到我面前，那勇士就起手，快赶到我面前，那勇士就起手。愿人人都能在主来时向他说，当抛落一抛弃，所行都已守住，美好仗已打过。愿人人都能从主那里听见说，有良善有忠心，可进入我喜乐，可同等我宝座，可进入我喜乐，可同等我宝座。
第三段它的歌词是取自于圣经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八节和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就是当人一生到了终点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像使徒保罗一样说，当跑的路已经跑尽，属性的道已经守住，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从此有公义的光明为我存留，我们一生就有价值了。如果我们一生到了最后能够听到主对我们说，像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主对五清粮和两清粮的仆人一样，好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好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既在不多的市场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们就心满意足了。所以最后一段，上面是我们对主说的，下面呢主，我们是从前三句是主来的，是我们向主说的，最后两句呢是我们从主那里听见主对我们说，有良善有忠心，可进入我喜乐，可同登我宝座。我们把最后一段一起来唱一次啊，或者这样，我们第一段唱到最后一段，第一段弟兄先来，第二段姊妹来唱啊，第三段我们一起来。弟兄，
让我们重启手本情路及感化，一年水同更是在努力不停顿，只等到主回来，心装意乐尊崇他旨意，他灵算尽不知己爱心的工作和盼望的人啊，及爱心的工作和盼望的人啊。
姊妹，人人，当然这个人人包括你跟我们一起来唱第三段。
愿人人都能在主来时向他说，当抛落已抛尽，所行道已守住，美好仗已打过。愿人人都能从主那里听见说，有良善有忠心，可进入我喜乐，可同登我宝座，可进入我喜乐，可同登我宝座。
我们有点祷告，主啊，我们赞美敬拜你，在这中国的农历新年，我们一起就在你的脚前，我们向你赞美，向你敬拜。回顾在一年的岁月当中，你实在是以恩典为凝视的光明，我们的路径都底下自由。虽然我们有许多的软弱失败，但是主啊，你还是怜悯我们，恩典我们，恩待我们，一直扶持我们走到今天。 在新春开始的时候，我们期许，我们期望，我们祈祷，在新的一年当中，在你面前更加的蒙恩。我们愿意一生的年岁，让你有所算的价值，让我们每一年、每月、每一天都能够活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敬拜你，但我们当你再来的时候，能够向你说，当跑的路我们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守住了，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也让我们能够听从你那里听见你对我们说，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主，我们敬拜你，以色列的光阴奉献在主的手里边，愿讲的听的同感一灵，荣耀颂赞归给主耶稣基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信息的主题是新年蒙大恩。世界的人在新年到的时候呢，他们彼此都有些祝愿的话，比方说恭喜发财、节节高升、身体健康、百事顺利。但我们基督徒今年我们不需要讲这些，但是我们新年盼望能够在神面前蒙更多的恩典，能够爱主更深，更深爱主，能够更荣耀主，更像我们的主，能够在神面前蒙更多的恩典。当然我讲的这个恩典不是指着物质方面的，更是指着属灵方面的恩典。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同信这位主，但是你发现在神的儿女当中，在一些基督徒当中，有些人就特别蒙神深，在属灵上特别长进，他的家庭婚姻也特别美满，在神面前特别蒙恩。但有一些基督徒呢，他同样是信主，而他身上你看不到主的样子，在他的家庭当中闻不到基督的馨香之气，在生活中并不荣耀神。那么为什么有的人在神面前蒙恩，有的人在神面前不那么蒙恩呢？是不是神的恩典有限，他只够给这一部分人，给不了那一些更多的人？不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有丰满的恩典，他有说不尽的恩赐。神的恩典啊，就像雨水一样，是沛然降下。雨水能够供应全世界所有的人，从此雨从天而降的神，更能把恩典供应所有神的儿女。那么是不是神偏待人？有些人神特别偏爱他们？不，罗马书圣经讲得很清楚，神从来不偏待人。那么为什么有些人在神面特别蒙恩呢？我想呢，他们蒙恩是因为有原因的，在他们的身上没有神赐恩的拦阻。所以今天我有个负担要跟您姊妹叫做挪亚。在创世纪第六章第八节圣经说，我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我们从挪亚一生来看，挪亚是怎样在神面前蒙恩的，有哪一些特点我们需要去学习。我们也盼望我们这个人或者我们的家能够像挪亚一样，像挪亚的家一样在神面前蒙恩。感谢神。其实这个题目的负担呢，是柯弟兄给我的。柯弟兄意思是说，新年我们盼望有一些系列的讲道。上个主日，肖旭弟兄讲到亚伯，那么在上个主日呢，刘弟兄讲到以诺，所以柯弟兄那天打电话给我说，你要不要交通一下挪亚，所以我在神面前祷告，我觉得，感谢神，既然主给我们一张弟兄这样感动，我就学习交通。但是我又在想，挪亚讲一堂不怎么好讲，因为亚伯，我们作为讲到的用途彼此理解，亚伯就是那一段，对吧？以诺呢就是那两三节圣经，那挪亚是从创世纪第五章到第九章的，数了一下总共将近五章圣经，五章圣经你要在50分钟左右把它讲完，等于10分钟要讲一章，那准备起来就有点困难。但是我后来在神命思考的时候，我就想到新约希伯来书11章第七节，圣灵借着神的仆人从新约的角度来解释挪亚的一生， 他就用一节圣经就概括了。当我读这节圣经的时候，我们先读一次啊，一二七，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尽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就这一节圣经就把挪亚一生给解释了，概括了。所以圣经说啊，神的话是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好像凝脂在尼罗那边炼过七次，真的是非常的纯净。就一节圣经可以描述人的一生，非常的精炼。你看十一章第七节，挪亚因着信，第一呢，蒙神指示他未尽的事，就是神向他启示这个世代的结局要来了。然后呢，他动了敬畏的心，他就与神同行，他活出了不一样的生活。还有呢，他一生最重要的事情就预备一只方舟。最后呢，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呢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结果他和他的全家就承受了那新的世界。就这一节圣经，挪亚一生就写完了。所以我就想，我就根据这一节圣经所标的这五点，跟弟兄们交通五个方面。第一呢，挪亚为什么在神面前蒙恩？因为他预知未尽之事，蒙神指示。他这个预知未尽之事是从神的启示而来的。我们知道人不能预知未来，人不能掌管明天啊。不要说明天啊，就下一秒钟、下一分钟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挪亚他能够预知未来的事，神指示他120年过后要发生什么事。创世纪第六章第三节，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就是神的灵不再与人相争。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第六章13-14节，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你要用革非木造一只方舟，分一斤一斤的造，里外抹上松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挪亚蒙神指示，这个世代的结局要来了，人类的时间已经进入倒计时120年。120年过后，神要用洪水毁灭当时的世界。那现在呢，神就命令挪亚要造一只方舟。这就是挪亚他生命更新，他在生命蒙恩的一个特点，因为他得早启示。上次我们亲爱的弟兄交通以诺也是一样的，我们知道以诺是什么时候开始与神同行的呢？创世纪5:21-22说，以诺是生了马杜沙拉过后，从65岁开始与神同行，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后来就被取去了，不至于进食。那么他为什么是到了65岁才开始与神同行呢？之前啊，他可能也是跟我们差不多啊，虽然说信主嘛，信得不冷不热啊。你说是基督吗？是，真的是吗？也不像一个基督徒，大概就这样子啊，挂个名的。并不是很热心的爱神与神同行的人。等到他65岁的时候，他生命翻转了。为什么呢？当他生了马杜沙拉的时候，他就得到启示。马杜沙拉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马杜沙拉死的时候，审判要来临。马杜沙拉的意思就是死，他死的时候，审判要到，洪水要来临。所以从他生马杜沙拉开始啊，以诺就非常紧张啊，因为孩子什么时候死你不知道吗？特别是上一周流感这么厉害，所以马杜沙拉一发烧，以诺就紧张的不得了。万一死了呢？死了洪水就来了，对不对？ 你看马杜撒拉一生969岁，你去算一下，马杜撒拉是187岁生拉麦，拉麦是182岁挪亚，挪亚600岁的时候呢，洪水来到，这是创世纪七章六节，你把它加起来，187加182加600刚好等于969，所以马杜撒拉生下来一直到洪水来到的时候刚好是他死的时候。为什么是969？969是代表神很久忍耐的爱，也就是神一直忍一直忍，忍你969年，到最后你真的不悔改，神说审判要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神就是爱，爱就是很久忍耐。有的时候我们对人说，小心啊，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啊，你小心一点。我们可能事不过三嘛，人一忍而不忍三呢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要说969年了，我们就是不要说969天，连969秒我们都忍不了啊，真的是这样。感谢神，今天早上我上了车开到这里，我就跟我姊妹说了，就感谢神今天没有生气。为什么呢？早上买了蛋糕啊，两个这个逍遥买的，那个叫什么味道？还有一个呢，椰蓉啊，椰蓉面包有两个，肉松面包就一个，两个小女儿就围着蒸这个肉松面包啊，哇，差点打起来啊！蒸了10分钟，你怎么去处理啊？弟兄姊妹啊，有的时候你觉得蒸了10分钟啊，10分钟差不多，那就过了969秒啊，就忍不了啊。当然想想今天有讲到啊，你不能生气啊，是不是啊？所以弟兄姊妹，但是感谢神，神忍耐人可以到969年，到最后真的人是罪恶滔天了，地上满了强暴，神必须要洪水审判这个世界，因为神既是慈爱，他又是公义的神。他有慈爱，他可以等候人969年让人悔改，但他有公义，他用洪水审判这个世界。所以弟兄姊妹，以诺他就得到启示啊，洪水要来了，审判要来了，我怎么办？所以他就开始与神同行。所以以诺也好，挪亚也好，他们为什么在神面前蒙恩？为什么以诺和挪亚都与神同行呢？因为他们是有启示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启示吗？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有启示，启示就是异象，你去看旧约圣经，一直到新约，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开始，一直到新约的彼得、保罗，他们所有被神使用的人，都是在神明有异象的人，有启示的人。所以圣经说，没有异象，你就放肆，放肆就是随便，放肆就会随流失去，放肆就会灭亡，放肆就会分裂。所以我们需要在神明有异象，有异象我们就不敢放肆，我们生活就不一样了，我们就会敬畏神。那么异象和启示就会带出使命，你会觉得你有个使命感，而这个使命就会产生人生的标杆。像保罗一样说，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这个异象一直催促他有个使命，他能够说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他一直有个标杆，有个目标的。当你人生有了标杆，有了目标的时候，你人生就有了动力，你每一天活得非常的充实，你不会觉得哎呀，一天啊，生完孩子过后不知道生活怎么办。特别有一些富太太啊，在美国陪孩子读书的，家里也她也不工作嘛，她只要送完孩子煮了早餐，然后把孩子送到学校，她一天就空的，等到下午把孩子接过来煮了晚餐，或者陪他去学打球啊，学钢琴，接下来就睡觉了。所以他一天到晚他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我去做美容好呢，吃火锅好呢，还是约朋友打麻将好，他还是去旅游好。所以他觉得日子这个时间就过不了。你为什么时间过不了？因为你没有标杆。很多有标杆的人，他是觉得时间不够用，像保罗一样，他是赛跑的，他是以挺进赛跑，那奥运会赛场上的跑， 在那里形容自己的一生。所以他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像台湾的吴用长老也是一样，他说我是一个与太阳赛跑的人，太阳没有上山他先起来，这样子他人生就有价值，一天当两天来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有个使命，有个标杆。这样子的话呢，因为意向才能使命，因为使命有了标杆，因为有了标杆才有追求的动力，因此我们人生才是有价值的人生，才是在神面前蒙恩的人生。我刚才坐在那里思考的时候，我就想起一个人，比方说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森弟兄，他十几岁就有负担，他要把福音传给中国的人，他每天跪在中国的地图上祷告，也有人说是中国地图挂在墙上，他对着这个地图祷告。弟兄姊妹，他装备自己，他学医，他学医不是为了糊口的，他学医是为了能够医疗布道，因为中国那个时候缺医少药嘛，你如果给别人病看好了再把福音传给他就更容易。另一方面呢，在中国医疗条件很差，他要学会照顾自己，万一自己在宣教工厂生病了，他不能倒下，他可以自己给自己看病。弟兄姊妹，那么到了中国的时候啊，他开始是中国传道会嘛差遣的，到了中国的时候，他在神面前有得到启示啊，他真的像挪亚一样，挪亚蒙神只是预备一只方舟嘛，所以挪亚一生就住在一进室预备方舟。那戴德森呢，他求神指示他，我到了中国做什么，结果主给他一个负担。很多的宣教士到了中国，就是在上海、广州、澳门这一带，就沿海开放的港口，清朝的时候嘛，在这一带传福音。但是他说，像湖南啊这些内地城市，谁去传福音给他们呢？他们的灵魂岂不是照样宝贝吗？所以有一个强烈的催逼，好像马其顿的意象一样，他就催他要到内地去，但没有差会支持，谈何容易，对不对？当时神的灵一直催促他，最后他就带着这个使命到中国内地去传福音，这就是所谓内地会嘛，就这么开始。所以他一生呢，直到今天，他的儿孙后代已经到了戴季中牧师，有人说是六代了啊。戴季中的孩子，三个孩子，一个叫戴成约，一个叫戴成书，一个叫戴成亚，连起来的意思就是继承约书亚的心智，只有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七代的人侍奉神，被全世界的华人基督徒所纪念，将来在神面前多么有价值。为什么？就是有个意向，他有个负担，把福音传给内地的人。挪亚一生预备至方舟，戴德森弟兄呢，把福音传给内地的中国人。你跟我呢，弟兄姊妹，说我们可能做不了这么大的功了，是因为神给每个人的托付是根据他的器皿的度量，但是最起码我们可以向神祷告，主啊，你在我身上一生的定命是什么？我这一生不能白活，主啊，你让我知道我一生到底你要我做什么，我当做什么，然后当主指示你的时候，你就照着主所托付你的，你向主忠心，把你一生摆上，为了完成主给你的托付和使命。感谢，这就是挪亚在神面前蒙恩的特点，他蒙神指示，他是有启示有意向的人。我们也一样啊，弟兄姊妹，我们也看到啊，马太福音24:36-39，圣经说当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他可以知道120年过后洪水要来，但我们不能知道说112年过后或者120年过后主耶稣再来，圣经没有这么说，主再来的日子只有父知道。但是呢，有兆头的，有预兆的，主说挪亚的日子这样，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样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所以挪亚的日子这样，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弟兄姊妹，我们预备好了没有？洪水来的时候，挪亚预备了方舟，你跟我预备好进主了吗？所以我们要有启示，知道主快要再来，我们不能随随便便的生活。那么挪亚是怎样子得到启示的呢？挪亚他的字啊，有三个意思。他的字义，第一个意思是安静，就是他是一个很安静的人。一 一个人只有在安静中与神交通的时候，才能够得着神的启示。所以有时诗歌是霍普金弟兄写的，他没有经阁，主没有经阁，让我敬你荣名，引我请你身边，然后听你指引，没有经阁，主没有经阁。第二段，没有经阁，主没有经阁，但愿地上方腾，不乱你的微声，你的微声，微小的声音，我愿向你忠诚，没有经阁，主没有经阁。以利亚在暴风当中，在地震当中，他听不到神的声音，等到地震暴风都过去过后，圣经说有微小的声音对以利亚说，所以神的声音是微小的声音啊！我们必须要在安静当中才能得到神的启示。我看过去后面有个时钟，你现在听不到时钟的秒针和分针的声音的，但是如果上会过后啊，午夜十二点你坐在那下面，你会听到声音滴答滴答滴答，为什么？安静。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要操练早起，听微亮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睡觉之前，午夜的时候，我们学习与主交通，在安静中得到神的启示。弟兄姊妹，这样子我们人生就会在神面前蒙恩。这是第一点，挪亚蒙神指示，他是一个有启示的人，他能预知未来的事。第二点呢，动了敬畏的心。动了敬畏的心，就是说他向神存一个畏惧的心，因为心中向神存着畏惧，他的生活就不一样。圣经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一生的果效由心而出。今天有的人为什么心里生活犯事，因为他心不敬畏神。如果你心里敬畏神，你的生活就会分别为圣，你的生活就会在神面前蒙恩。所以挪亚动了敬畏的心啊，体现在生活方面。敬畏的心是神看得见的，生活是人看得见的，所以由内到外的彰显出来，给我们看到的挪亚的生活，从他敬畏的心所产生的生活是这样的生活的。第一是奉献的生活。我们看这三处圣经啊，你注意一下，创世纪五章三十二节圣经说，挪亚五百岁生了闪、含、雅、弗。第六章第三节，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呢，我的灵就不永远坐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可到120年。第七章第六节说，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整600岁。弟兄姊妹，从这三个数字，500岁、120年和600岁，你有没有发现什么事实？挪亚是600岁进入方舟，对不对？那神说，当神启示挪亚预备方舟的时候，人的日子还可以120年，600进120等于多少？480。也就是说，挪亚是大约480岁的时候神启示他的。以诺是65岁神启示他，他与神同行300年。那你有没有发现，挪亚为什么500岁才生闪、含、雅、弗？你去读创世纪第五章的家谱，就是亚当的这个家谱啊，通常呢是有的人60、70岁就开始生孩子，最迟的是挪亚的爸爸拉麦187岁生挪亚。所以有的是100岁不到就生儿育女的，有的是100岁多一点，像以诺是65岁生马头沙拉。那挪亚为什么500岁才生呢？那有的人说可能100多岁结了婚，大概都不会生，所以到500岁才生，那应该不可能啊，是不是？所以根据我的理会啊，挪亚应该是他之前都没有结婚。挪亚下面我会讲挪亚与神同行，挪亚的曾祖父以诺是与神同行，然后300年被神接去，所以他的一生渴望是什么呢？因为地上忙了抢报嘛，他就觉得他要与人分别出来，他就要与像他的曾祖父以诺一样与神同行，也像曾祖父一样背体敬主，不用去死。他有一生有这样子的一个或者说有这样子的一个期望，所以他就不结婚啊，一直到480岁的时候，神指示他造方舟。你去读创世纪第六章啊， 神对他说，你照进方舟啊，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神告诉他了，你要跟你的妻子儿子儿妇进入方舟的，也就是说地上满了强暴啊，那你一个人进入方舟，地上不绝种啊，没人了吗？对不对？对不对啊？所以呢，现在啊，你要成为新人类的始祖，你带着一个使命，你要结婚，你要生儿育女，并且当方舟洪水退去的时候，你从方舟出来，你要生养众多，并满地面。所以这就是挪亚为什么他一直到480岁才想到结婚，后来大概500岁的时候就生了闪行雅弗，但不是同一年生的啊，但是行服的去记载，就大约500岁左右就生了闪行雅弗。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的理解啊，可能有的地方我有不同的理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挪亚他动了敬畏的心啊，他的一生就是奉献的生活，他不结婚，与神同行，盼望必得。但是呢，当神告诉他说你要结婚生儿育女，他就顺服了，他就结婚。什么意思？什么是奉献？奉献就是你的主权是在主的手里。你要结婚，要什么时候结婚？你要跟哪一个人结婚？弟兄姊妹，结婚过后，你的婚姻生活的目的是什么？这一切主权都在神的手里。所以什么叫奉献呢？就是把人生的主权交给主。很多年轻人，你问他呢，为什么结婚？他说我为了结婚而结婚。有的人说你为什么结婚？我为了传宗接代而结婚。我爸爸妈妈就我一个苗啊，我不结婚，不断子就绝孙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不能不孝啊。所以很多人不知道是为什么结婚的。但基督徒不能这样。当人问你为什么你结婚，你说因为主叫我结婚，我才结婚。那有的人说你为什么不结婚？因为主叫我专心服侍，像保罗一样，我就不结婚。这就是主权交给主。然后你选什么对象？今天有一个人很富有，你娶了他，他就独生女啊。然后呢，家里是亿万之财，可是他不信主，他很虚荣。你娶了他，你生活是无忧了，但是你不能更好的侍奉神。另外一个姊妹很爱主，家里一贫如洗，啊，连百万富翁都没有。那你要娶哪一个啊？你娶哪一个？按照你的自己的意思说，那肯定是娶那个亿万富翁的独生女了，对不对？但是主说你娶这个爱主的姊妹吧，你愿不愿意顺服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去学习的，这就是奉献啊。奉献并不是说哦，我明天把所有的撇下，我到神学院去接受装备，然后我就长时间侍奉了，到处去传道，不是。奉献就是说你把你人生的主权奉献给主，移交给主，让主在你的凡事上居首位。这就是挪亚，弟兄姊妹。还有呢，他从敬畏的心出来的是带出了分别的生活。路加福音17:26-30，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吧。挪亚的日子怎样？1:7，挪亚的日子怎样？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挪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帐。到挪得出索多玛的那日，只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也要这样。弟兄姊妹，你看挪亚那个时代，圣经这么形容，是又吃又喝，不是有吃有喝啊。什么叫又吃又喝呢？你知道吗？他说有人统计啊，到全中国啊，春节年底年外半个月啊，两个星期，中国人吃掉的倒掉的这些东西啊，可以让非洲人整个非洲的人吃一年啊。这个中国人太会吃太会喝了啊。这什么叫又吃又喝呢？很多人 喝酒到一个地步，去挖出来吐掉回来再喝，就这样一桌，就一桌的人可以喝掉5瓶5粮液、10瓶葡萄酒、10箱啤酒。这就年轻人喝的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今天的世代是个大家追求硬乐，只爱硬乐不爱神的， 追求吃喝玩乐的这个时代，就坐下吃喝嘛，起来玩耍嘛。所以这就是有人那个为什么习近平主席上来过后，他反腐败从酒桌上开始了，这是酒桌上的腐败吧？啊，吃的一桌吃下来30万人民币，为什么会吃得掉呢？因为一个茅台就是30年陈酿，一瓶茅台就好几万了。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的世界，又吃又喝。那你能不能像挪亚人说，我分别为圣，有衣有食就知足，我不追求肉体的淫乐，我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我也不在世界上吃喝玩乐呢？世界的人不仅是坐下吃喝，起来还有玩耍的。接下来什么？吃饱喝足去哪里呢？主欲中心啊，沙拿浴啊，以色情场所。这就是今天的世界，挪亚的日子。挪亚就分别为圣出来，弟兄姊妹，感谢神。还有呢，挪亚的词又娶又嫁。你去看创世纪第5章，这个该隐的后代里边也出来一个拉麦。这个拉麦啊，娶了2个妻子，亚大希拉。弟兄姊妹，这就是人类多妻制的开始。世界的人是又娶又嫁，这婚姻啊，娶了又娶，嫁了又嫁。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报纸啊，一个人男的结婚离婚70几次，一生他说啊，他的目标是一生要离婚100次，我要打破世界吉尼斯纪录啊！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的世界啊，离婚变得非常的正常。以前的人过去大家没有饭吃的时候，敬面的问候语是你吃了吗？没饭吃吗？改革开放过后呢，中国人敬面的时候是你忙吗？很忙吗？现在大家春节敬面的时候，敬面是什么问候语是你离了吗？啊，就你离婚了没有啊？但是我还是那一个。他说：“哎呀，你太 out 了，那还怎么还没离？我都离了2次了。”弟兄姊妹啊，这个世界你想要这样子的，那么挪亚是这样，完全分别为圣。世界的人一夫多妻制，挪亚就一夫一妻。世界的人离了离了又离，嫁了一嫁，挪亚是一生一世相爱。而且在挪亚的世代，圣经说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交合，生下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就是那些伟人啊。尼托森弟兄解释到，这个神的儿子啊，就是那些不守本位的天使与人的女子交合生下的那个伟人，就是那些与灵境通灵界通灵的那些产生出来的，那就好像那个迦南七族的那些伟人一样，亚纳族的人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当时的世界。感谢神，挪亚分别出来，他有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他能够在神面前蒙恩。神是乐意施恩的神，为什么有的时候你跟我不在神面前蒙大恩呢？有可能我们没有把人生的主权交给神，也有可能你跟我没有与世人分别为圣，所以我们不配蒙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把生活分别为圣出来，与世人完全的分别为圣，这样子我们才能在神面前蒙恩。这点我们先停在这里，等到后来我们再讲挪亚全家得救的时候，我们再领，或者我们再回来再领观这里的信息。现在我们看第三点，因信预备方舟。神对挪亚说啊，他说你要预备一只方舟啊。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尽的事，动了敬畏的心，就预备了一只方舟啊。他是信而顺从，与神同行。创世纪6章第9节，挪亚的后代就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你看他像一路一样与神同行啊。弟兄姊妹啊，你先要有点概念啊。一路与神同行，挪亚也与神同行，挪亚的3个儿子儿妇也与神同行。一路的婚姻，挪亚的婚姻在神面前蒙恩，他3个儿子儿妇也蒙恩，这就带领了他全家得救。 先有个概念，我们讲传教得救的时候再来讲，这就是分别为圣的榜样啊。所以主耶稣说，我为他们的缘故分别为圣，我们要为儿女的缘故分别为圣。感谢神，这是我补充上一点，挪亚有分别为圣的生活啊，你有个概念在这里，待会我们讲的时候你要跟得上。好，这里我们这个顶是讲到挪亚信而顺从，挪亚是因着信神指示他，但是神对他说，你要信心要有行动啊，信心要有行为啊，你要预备一只方舟。挪亚有没有顺从？信是一方面，顺从也是一方面，是另外一方面。所以信还要加上顺从，这用英文叫 trust and obey 嘛，信而顺从。弟兄姊妹，不容易的，120年过后，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如果讲理由的话，还有，当时我不知道在挪亚之前有没有洪水毁灭地的事情。我们现在习惯了，因为经常有飓风啊，或者有台风。会有洪水泛滥的事情，但是还只有挪亚洪水过，没有洪水毁灭全地的事发生。根据圣经创世纪第二章记载，当时神没有降雨在地上，是全地雾气上腾滋润地面。就是怎么来种庄稼呢？神就叫地上的雾气 上腾啊，就好像露水一样滋润全地，这些菜蔬庄稼就得了滋润。那我不知道后来该隐种地的时候是不是天上有降过雨，圣经没有讲。我们大胆揣测一下，如果说在挪亚之前全地就是靠雾气来滋润，没有降雨的话，就像洛杉矶很难看到下雨的。那突然间神对他说，你造一只方舟啊，再过120年天降大雨，全地要被洪水毁灭，你信吗？听懂没？你信吗？挪亚就是信，神怎么说他就怎么信，不容易他也信。还有啊，造一只方舟，说人类可以有120年。那我不知道挪亚造方舟造了多久，但是最不能说挪亚造方舟造了120年，但是这个方舟造好啊，不是一年半载能完成的，可能10年20年都搞不完不成，因为古代没有像我们现在高科技啊，对不对？而且他造的方舟用的木料啊、松香啊，这些不是现成就有的，因为那是不是工业时代啊，就手工，不是现在的工业时代啊，那是农耕社会啊。所以他要花很长的时间去预备这只方舟。你说信很容易，顺服下来就难了。你弟兄姊妹，你能不能坚持做一件事情20年不变，坚持到底，能不能顺从？不要讲别的，讲读圣经。你在神面前有个心愿，说我把新旧约要读完，你不能一年读一次，你能不能坚持20年30年或者一生每一年都读一次？坚持下来不容易的，因为我坚持过的。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子啊，读圣经创世纪读很有味道，读到出埃及记，前面讲摩西还是很有味道，讲到埃及实在还是有10个灾还有味道，讲到后面那些律法造会幕啊，哎呀，都没味道了，后来就不读了。所以有人说，很多基督徒读圣经是从创世纪读到出埃及，永远出不了埃及，最后都倒闭旷野啊。弟兄姊妹啊，不容易。但挪亚能够一件事情坚持120年去做，最后把它完成，对不对啊？而且他还要忍受人的讥讽，他造方舟还要遭人的怒目白眼，大家会笑他的。彼得后书3:3-7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所以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乃是一样的，人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平生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代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要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仅尽情之人受审判，遭成人的日子用火焚烧。有些人在讥诮说，主耶稣再来的应许在哪里啊？是不是1000年都过了，2000年过了嘛，你们早就说主耶稣要来了，人子 就在门口了，早就说门口了，怎么还没来啊？大家有人说耶稣不来了。所以当主人子的日子的时候，有人有一些好技巧的人，挪亚那个时代也有一些好技巧的人。这里说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解经家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说是指着挪亚的洪水，也有人说是指着那个太古的时代，就创世纪第一章啊，被这个天使堕落毁，说那个被魔鬼啊所毁灭毁坏的那个空虚混沌怨命黑暗的世界，我们不去管它。总而言之，无论是挪亚的日子还是人子的日子，都有一帮好讥笑的人。有人会笑挪亚，挪亚你什么时候怎么做了个梦，你疯了，你造一个东西又不像房子又不像船，你搞什么？挪亚说，神对我说要我预备一只帆舟，你们要悔改啊，地上满了强暴，你们要悔改离开罪了，再不悔改天上洪水就来了，地上的渊源打开，泉源奔出来，全地要被洪水毁灭。那些人哈哈哈哈，你看做了个梦疯了，彻底疯了，太阳这么好，说天上有洪水是吧，你如果说你造一只，你造一个房，造一个房子你要像房子一样可以住人，对不对啊？你如果你造一只船，你干嘛在平地上，在山上造？因为圣经后来告诉我们，洪水来的时候，挪亚的方舟是从地上被飘起来的，对不对？它不是在海边造的。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个人造航空母舰在洛杉矶市中心造的？你造好了怎么把它移到海里去啊？是不是？大林，我有一次去辽宁大林讲道啊，我特意去看那个辽宁舰啊，制造的那个就是在辽宁的港口造的，造好过后推就下去了。你不然的话，你造好了你怎么把它搞到水里？所以大家就笑嘛，挪亚你这不疯了吗？是不是？这么多钱就去造一个方舟啊，也船不像船，房子不像房子，又造在那个什么平原和山上啊，是不是？大家都笑他，就很多人讥诮他。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子，当大家都说你疯狂的时候，你是不是仍然信而顺从？为什么你跟我在神里不够蒙恩？因为你跟我信耶稣还没有信到疯狂的地步，所以我们不蒙恩，属灵不蒙恩。真正你像保罗一样说，我若谨守是为神，我若钉狂是为你们。像保罗一样钉狂，亚基不完说，保罗啊，你疯了，你的学问太大叫你疯了，这么好的罗马公民是不是啊？加玛利的门生，精通希伯来文、希腊文、拉丁文、亚兰文，一个人精通四国语言，在世界上这么有前途的人，就在大马士一光照，世界万事看如粪土，你不疯了吗？保罗可以当没，他当时是议会议员，那就是今天的参众两院的院长啊，那就是定制美参议院的院长啊，那不特朗普啊，拜登下不小心出事情的时候，他就是美国总统啊。保罗是这样的人啊，他把世界都不要了，所以很多人说他疯了。就是这样一个让人感觉到疯掉的人，最后成为伟大的使徒。宋尚杰也是一样，在美国好不容易拿到个博士学位，化学博士学位，到了太平洋，圣灵感动他传福音，金钥匙扔到太平洋了。回到家，爸爸说：“文凭的那个荣誉的金钥匙呢？”他太平洋，他爸爸说：“疯了，疯了，是吧？”北大请他去当教授，他说：“不要，到处去传福音。”就是这样子的，大家说叫他送分子的人，每一天站在讲台上蹦啊跳，跳啊蹦，全身讲的都是汗啊。讲完过后，因为他有痔疮嘛，痔疮啊，啊，结果呢，血都讲出来，弟兄姊妹，就这样一个人，有人说他一生救了10万个灵魂。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在身边所灵不蒙恩，是因为你跟我还没有爱主，热心到一个地步，人认为你疯狂了。什么时候你能够有世人说这个人某某人信耶稣信疯了，神说这样的人就是个智慧的人，就像挪亚一样，像保罗一样，大家认为他疯狂了，就连主耶稣自己也是一样，有人告诉玛利亚说你儿子疯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他吃饭都没有时间，感谢神，这些都是跟随主的人。所以这就是挪亚的信而顺从与神同行，他忍受讥诮， 预备方舟，是出代价的。根据圣经记载，方舟长300肘，大约133.5米，437.99英尺，宽50肘，大约是22.3米，73.163英尺，高30肘，大约是13.4米，43.963英尺。有人在那里计算，他挪亚方舟的大小和排水量呢，大约是著名的泰坦尼克号的1/5。方舟的总面积，有人把它算出来，大约是4万立方米。它的底舱面积呢，有8900平方米。这就是它为什么分三层去造。三层造的时候，因为这是一层一层嘛，这个空间啊，就产生更多的平方米。这个目的很懂哦。是吧？像在造聚会处也不简单的。我上次听刘定说，我们的聚会处为什么下窄上宽呢？上面宽是我们可以住更多的人，下面窄是可以有更多的停车位。你跟我都不知道啊，是吧？挪亚神就指示他，就造方舟就这么造，弟兄姊妹，三层，所以它底舱可以从有8900平方米。所以挪亚那个方舟是足够容得下当时全世界的人。因为当时人口不多嘛，不像现在全世界70亿的人，包括动物啊、飞禽全部进去，容得下的。好，美国肯塔基州挪亚主题乐园，有人就现在就模仿啊，根据着挪亚的尺寸，方舟的尺寸就造了一个挪亚方舟，现在是个旅游景点了，买票的，花了多少钱呢？$1亿。所以挪亚的方舟按今天的价格来计算的话，差不多是$1亿的造价。那挪亚那是亿万富翁了啊！听懂没？你说具备方舟就一句话，要钱的，要时间的，要人类物理代价跟上的。所以什么叫信而顺从？许多的时候信而顺从，不仅是你财务的风险、时间的代价，甚至是生命的代价，你愿不愿摆上？如果你愿意为主付代价，弟兄姊妹，舍命至死忠心的跟随羔羊，感谢神，你信而顺从，你又在神面前蒙恩。所以这就是顺服，你就蒙福；感恩，你就蒙恩。弟兄姊妹，说不定神今天没有要求我们像挪亚一样造一个预备一只方舟需要$1亿的奉献，我们可能也没有$1亿，但最起码主对你跟我都有他的要求，我们跟得上吗？在你跟我的生命当中，有什么东西还是没有向主顺服的？有什么地方成为我们在神面前蒙恩的拦阻呢？我们要审查自己，我自己也是一样。2019年，我们一年之计在于春嘛，我们要思考一下，主啊，我2019年愿意在你面前蒙大恩，但是我蒙恩的拦阻在哪里？求主启示我，然后求主把这个拦阻除去。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力量顺服，但是可以祷告说：主啊，求我愿意顺服，求你给我力量向你顺服，顺服我们就蒙福。所以挪亚这么大的代价，忍受人的讥诮，他愿意信而顺从，他就在神面前蒙恩。弟兄姊妹，挪亚预备一只方舟，我在想，我们今天给儿女预备了什么呢？在座很多是做父母的，我们为儿女预备什么？是一所名校吗？特别像现在中国大陆的学区房，那是真的，很多人有人说形容那些父母削尽脑袋啊，往那个名校里边去钻，为了一个好的学区房，有的人花掉一生的积蓄去买一套房子。中国大陆不像美国，你租一套房子，你开个店就可以赌的，你必须要房子买在那里。我有个学生呢，他为了他孩子读书，他女儿现在还只有3岁哦。根据我们那边的，现在因为名额很紧张啊，你要提早3年把房子买下来，户口迁到这个地方，排名排进去才有机会读。为了这一个学区房，他那天在WeChat 的朋友圈，我看到一个平方2万 6000多人民币的167平方，我给他乘一下，加上税加上装修，一套房子大约是500万人民币，就是一套学区房。听懂什么？还好他的父亲是办厂的，他有父母支持，如果没有，你一个月赚个5000块钱，500万要赚多久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年轻基督徒没有办法爱主。为什么呢？因为这世界把他 压下来了，他愿意自己的儿女享受名校的教育，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所以很多人为儿女预备的就是一所名校，让他从幼儿园就开始进贵族学校，进国际学校，最后盼望他能够去哈佛去斯坦福。弟兄姊妹，为了一所名校，有的人给儿子一座豪宅，也有些人给女儿一套嫁妆，他说我女儿嫁人要嫁得风风光光，不然的话他到了夫家抬不起头啊，是不是？那如果嫁过去很多的嫁妆的话，那出去他在夫家就在婆婆面前讲话就 有底气了啊。所以我那里有个弟兄啊，嫁女儿，你看他怎么说，我女儿嫁人陪嫁1000万。弟兄姊妹，他不开玩笑，他真的有这么多钱。所以那里的这个世界的风俗啊，温州的风气很坏的。一些老板嫁女儿，一套房子，一间店铺，一辆宝马车，100万现金存款，还有一些家电嫁妆全部加起来，没有1000万啊，那你真搞不定。那我想一想，我两个女儿那怎么办？2000万，那我还能侍奉什么？弟兄姊妹，你为女儿预备什么？我想叫你女儿在夫家抬得起头的，不是你很丰富的嫁妆，而是你女儿是不是个敬虔的女子，是不是敬畏神，是不是一个贤妻良母，是不是懂得孝敬长辈，对不对？这些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为女儿预备的不是一所名校，一座豪宅，不是一套嫁妆，而是一只方舟啊，弟兄姊妹。像挪亚一样预备一只方舟。什么是方舟呢？方舟就是预表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方舟里外抹上松香，松香原文这个字与救赎是同一个字。所以什么叫预备一只方舟啊？并不是真的叫你跟我去造一只方舟，也就是说我们要让全家，我们的儿女都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全家蒙恩得救。就有一个人，才德妇人，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他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啊！智慧的妇人要敬礼家事，你跟我都要成为才德的妇人。才德妇人预备什么？圣经说，箴言31:21，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当然这字面解释就是他是一个男耕女织嘛，他会织布，他织朱红色的衣服让全家冬天到的时候可以保暖。但是按照属灵的意识来讲，这个才德的妇人就是指着教会，就是指着一些尽情爱主的基督徒。因为基督是良人嘛，我们是教，保罗说我把你们像个童女许配给基督嘛，我们就是才德的妇人。你要预备什么呢？要预备朱红色的衣服。在圣经里朱红色是代表救赎，主耶稣的宝血是红色的，拉合一条红线挂在那里，全家得救，对不对？这是朱红色的衣服。不因下雪为家人担心，什么是下雪？下雪一片雪白的，是代表百色大宝座的审判。如果名字没有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站在百色大宝前面受审判，他们的结局是烧着的硫磺火符。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才德的妇人不用为百色大宝座的审判，为着下雪，为自己家里人担心，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全家每个人都接受了主的救恩，全家得救。所以第四点，挪亚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他传讲义道，传讲得救。弟兄姊妹，你看彼得后书2:5-8，我不读了，我把红色的标出来。洪水毁灭世界的时候呢，神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所以有人说这个中国的轮船的船，这边是一个舟，上面是一个八，下面是一个口，叫做一家八口进入方舟嘛，这是船的来历。所以挪亚一家八口全家得救。但是当神用硫磺火去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呢，圣经说只打救了那尚未二人言行忧伤的一人罗德。 这里有个子，什么叫子呢？就一个。定义是什么？你跟我是挪亚呢还是罗德？挪亚是一家八口都进入方舟，罗德呢仅仅的就一个人，女儿、女婿、妻子都没有。两个女婿，因为他讲的是戏言，岳父啊，你是不是头脑发烧啊？听上过明天太阳出来火降下来，听上下雨我看过，听上降火哪里听过？你是不是酒喝多了？因为挪亚这个罗德天天喝酒嘛，是吧？经常讲笑话。所以光镜是个儿子，以为他在美国的脱口秀呢，所以就不听啊，是不是？后来女婿灭亡了，妻子呢回头一看变成引柱，两个女儿与他犯了乱伦的罪，生了摩押和亚门。这个摩押和亚门的祖先，你说这个两个孩子生下来叫罗德叫爸爸呢，还是叫外公？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仅仅得救多可怜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跟我不能成罗德，罗德是我们的警戒，我们像挪亚一样一家八口进入方舟。那么怎样子才能像挪亚一样呢？你跟我要为儿女的缘故分别为圣啊！你我心与神同行，儿女自然就跟过来了。你礼拜天不来聚会，礼拜天去旅游的，你儿女怎么带到神面前啊？我们自己分别为圣，像挪亚一样一夫一妻敬畏神，婚姻蒙福，我们的儿女自然他愿意娶信主的人为妻，愿意嫁信主的人为夫吗？弟兄姊妹，如果你跟我的婚姻不幸福，我们名义上是基督徒，结了婚，在基督徒当中也有外遇，有第三者插足，也有离婚的事情，你儿女怎么会觉得你这个信仰是真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自己要为儿女的缘故分别为圣，像挪亚一样分别为圣，敬畏神，因为他两夫妻的婚姻榜样很好，他儿女就跟上来了，所以全家得救，感谢神。进入方舟很有意思，所以挪亚第二个字意是安慰，全家得救是我们最大的安慰。有个弟兄啊，他有一天他儿子和女儿同一天受浸啊，结果呢那天弟兄跟我说了一句话，他弟兄啊，今天是我最开心的一天，被赚了1000万还要开心啊，弟兄姊妹安慰啊。进入方舟啊，都是有公有母的。神对挪亚说：“你看啊，因为人要传宗，除了海洋的水，这个因为洪水不怕以外，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走兽，还有昆虫之类的家禽，全部都要进入方舟啊，不然就死了，就地上就我们就吃不到猪肉了，对吧？吃不到牛肉了，这些都要留种的。所以神怎么说呢？解禁的畜类带七公七母，不禁的畜类呢带一公一母。”空中的飞鸟呢要七公七母，再过7天神说倒计时了，最后7天给你悔改的机会，但是人还是没有抓住机会。从某种角度来讲，动物比人更聪明，人没有进入方舟，动物进去了。圣经说创世纪7:15-16，凡有血肉的有气息的活物都一对一对的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结果呢神就把他们关在方舟里面。弟兄姊妹，印度尼西亚有一次海啸嘛，不是死了几十万人，后来有人就觉得很稀奇，人不知道啊，地震海啸气象预报的专家不知道啊，地震是什么测试仪不知道啊，青蛙蚂蚁都知道。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地震海啸来的时候，后来有人发现那个青蛙爬到牛身上去，蚂蚁也爬到牛身上去，知道吧？所以什么时候蚂蚁搬家，你这时候就要下雨了，洪水来了。所以有人说，这些动物怎么狮子老虎都会进方舟呢？挪亚是怎么搞到的？这样哨子一吹都进来了吗？弟兄姊妹，可能当时呢神给挪亚有这个犬病啊，动物都听他的话。另一方面也可以给我们看到，洪水来的时候动物蚂蚁都知道逃命啊，弟兄姊妹，人却不知道逃命。而且进入方舟的时候，方舟的这些动物飞鸟昆虫都是一对一对的，是有公有母的。请我们今天进入方舟进入教会的是一对一对呢，还是一个一个？是有公有母呢，还是有公没母有母没公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发现今天教会里面很多是一个一个进去的，很多人是有母没公，为什么？姊妹人数比弟兄多嘛，肯定是有母没公嘛。所以通常来讲，教会我去过很多教会嘛，500人聚会，姊妹大概占1/3，弟兄就是1/3， 有的是更少。为什么？都是游牧美工啊。丈夫去哪里了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求神恩待我们。所以进入方舟要一对一对，有公有母，全家进入方舟。当信主耶稣，你必得救，和你的全家。全家得救，全家侍奉神，全家就蒙大恩。最后，承受全地为业。挪亚因着信预备了子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什么叫承受那从信而来的义呢？彼得后书三章十三节，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我想啊，这个当然挪亚是因信称义，这个承受因信而来的义，大概的意思从彼得后书三章十三节的话，意思就是说，从挪亚那个洪水过后的世界就是一个崭新的世界了。从方舟里出来的时候，挪亚两夫妻三个儿子三个儿妇就把全世界给分掉了。有人说这个地球就像一个西瓜，那个神就拿一把西瓜刀啪啪啪切成三瓣，挪亚三个儿子分掉了。弟兄姊妹，承受全世界为义，成为新世界人类的元首。亲爱的弟兄姊妹，始祖新人类的始祖，这就是他所得到的福气。当然我们今天没有人赚的全世界，我们也不要这个世界，但是我们盼望我们全家得救，新天新地来的时候，有一天主要把这个天地都过去，神要造一个新的天新的地，谁在其中啊？有义居在其中。什么叫有义居在其中？两个意思，一个这个意思则那义者主耶稣，新天新地主住在里面。另一个呢，这个意思则那些因信称义的人，接受基督救赎，接受基督成为他的义袍的人，这些因信称义的人要居住在新天新地里面。所以全家得救，将来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都在新耶路撒冷有意义居在其中。那个时候就是挪亚质疑的第三个意思，安息，我们就享受安息。不然的话，我们自己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子女，我们的配偶却在硫磺火湖里边，你心怎么能安心呢？所以求神恩待我们，但愿挪亚的一生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像挪亚一样，在神面前有启示预知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因着信预备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后来呢能够承受全地为业。我想我今天的信息就停到这里，愿神祝福。好，我们请牧师有您祷告，
请我们低头一同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恩典何等浩大，你的慈爱直到万代。主啊，你向着我们这些你用宝血重价所买赎回来的人，主，你向着我们的心何等的有恩典，有慈爱，有怜悯。主，谢谢你早上借着你所拣选的器皿，把我们当听的话说在我们里面。主啊，也真的让我们这些人真是有回头的亮光。主，我们都是得着启示的人，有你成为我们的意象在里面。主啊，你带领我们走前面这条路，叫我们真是不左顾右盼，我们也不回头看。主啊，因为你是我们的目标。主，叫我们往后的日子真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谢谢主向我们施恩，也求主你真的你的话语祝福随着我们这些人一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有些补充
感谢神今天我们的弟兄我们听了就知道他花很多时间在主面前预备，主也给他话，盼望主怜悯我们。我们今日所处的世代，比挪亚的日子，比罗德的日子还要邪恶，还要败坏，求主怜悯我们， 分别我们。不过我在这里补充一点，挪亚到五百岁生闪、含、雅夫，是一三胞胎吗？不是，请你们回去看创世纪第十一章第十节，创世纪十一章第十节，弟兄你读好不好？林弟兄，创世纪十一章第十节怎么说？红好，可以，就是啊，洪水后两年，闪几岁？一百岁。所以洪水来的时候，闪几岁？闪进入方舟的时候几岁？不是一百岁，是九十八岁。所以啊，谁是长子？闪含雅夫，闪不是长子。为什么闪又摆在前面？这是属灵的次序。就像还有一个例子在前面啊，你们去看这个亚伯拉罕的父亲是他了，他到一百三十岁生亚伯兰、拿和哈兰。亚伯拉罕是长子吗？不是，因为他父亲二十五岁的时候死的时候，亚伯兰从哈兰去到迦南地几岁？七十五岁。所以亚伯拉罕不是长子，是他父亲这个岁数你们去算好了，反正他不是长子。所以求主恩待我们，所以圣经啊，要好好的花功夫来读啊，我们就能发现为什么他生亚伯兰，拿和哈兰，亚伯拉罕不是长子，这是属灵的次序摆在前头。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都能追求在神的家中，在神的眼中成为长子，主所盼望得着的。求主恩待我们。好，感谢主，盼望主借着今天这一篇信息提醒我们。
谢谢柯弟兄的补充。我们现在报告神家消息。报告神家消息之前，介绍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或朋友。这里有一张欢迎单，是一位弟兄，姓林，叫林传金，请这位弟兄站起来。林弟兄，林传金弟兄，我们欢迎你。林弟兄是从福建来的，来美国多久了？
三个多月。
三个多月，感谢主带你到这里跟我们一同聚会。还有没有我们没有拿到这个欢迎单的，在左边有没有？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我们没有介绍到？中间呢，第一次来的，请你站起来自我介绍一下。哦，是是是，王占弟兄的女婿，欢迎你。右边这边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唐弟兄是不是你的公子？来过了，
年前来过。
好，是是是是，我们再度欢迎唐弟兄的儿子和媳妇。我们现在报告 神家的消息，本周五二月八号有分家聚会啊，请弟兄姊妹们按照你自己的分家去参加。那么在教会还是有两个分家啊的聚会，在周五的晚上啊。下个主日二月十号啊，信息的聚会讲员啊是黄伟川弟兄，请弟兄姊妹们为他代祷啊，求主借着我们的弟兄把他的恩言赐下啊，也真的让我们学习，不只是啊凭着信心，我们也真的能够行出讨主喜悦的事。啊，会所二期工程的架构部分啊，可能很快就要封顶啊，最近因为下雨比较多，那等到它封顶的时候，我们的停车场就啊不能再提供给弟兄姊妹们停车，所以请弟兄姊妹们尽量利用那500号高飞500号的停车场啊，那教会对面那个肾脏科也可以停啊，还有中山诊所。路边停车你就要自己注意一下啊，不要收到罚单。另外还有一些啊祷告的事项，请弟兄姊妹们啊拿回去啊，在私下为教会的各项聚会啊，为着身体软弱有疾病的弟兄姊妹，另外会所重建的啊经费啊，这边有一些更正。我们总支出是347,487.87块啊，重建基金还剩下121,601.62块。那么除了设计费用跟政府规费支付以外啊，二期工程完工前呢还需要75万啊，请弟兄姊妹们为此祷告，求主继续供应。我们现在报告啊一月份的现金月报表啊，请大家翻到备页啊，一月份的现金月报表，上月的结存啊，就是12月底的结存啊，是73.17块，那这是属于啊经常费的部分。那一月份呢，整个月我们收到10,306.03，那总数就是10,379.47。一月份的这个经常费的支出呢是10,378.78啊，上月结存是6.9。那在特别基金的部分呢啊，会所的整修啊刚刚有报告了啊一部分。那么本月的支出是11,363.6啊，本月收到的奉献是49,421.52。那所以结存就是1,211,602.12块。那关于中文学校基金的部分呢啊，上月的结存是13,205.05。那么本月份的支出180块，所以结存呢是13,025.05。财团基金的部分是啊，上月结存是2,468.83，本月份收到呢啊，一月份收到是1,200块，支出800块，还剩2,868.83。指定用途包啊，收到18包，按照弟兄姊妹们啊所指定的，我们都转出去了。啊，为了中午的爱宴，我们还是啊有一些祷告。天父，我们何等感谢赞美你，你所赐给我们诸般的恩典啊，慈爱啊，福分实在是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主啊，你特别把我们这些人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我们如今是完全属于你。主，叫我们的心真的是像已经出了埃及啊，进入那个迦南地，这流奶与蜜的地。主啊，象征你无穷的恩典和福分。主，谢谢你早上啊，再度借着你的仆人把你自己的心意说在我们里面。主啊，我们有许多的啊亏欠和软弱和失败，但是主，在这新的一年，你叫我们啊再度受你自己话语的激励啊，也受你所启示的来带领。主啊，真的让我们 前面的路程蒙你的保守，也立定志向跟随你到底。主啊，特别在我们每一个你儿女的家里面，主啊，你在那里作王掌权，你在那里被尊为大。主啊，你也让你的儿女们按照你的自己的心意啊，带领啊这些孩子们从小就认识主，也被主分别出来，一生为主所用。谢谢主，中午也赐给我们需用的饮食，我们献上感谢。求你加上祝福，让我们吃了灵魂身体都得益处。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啊，欢迎弟兄姊妹们都尽量留下来啊，一同爱宴，也跟其他弟兄姊妹们多有一些交通。我们聚会就停在这里。